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平安。
现在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现在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诗篇第136篇。
诗篇136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同心来向我们的神献上祷告。
接着下来我们请大家同心的来向我们的神献上祷告。
祷告后我们接着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祷告后我们接着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亲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您，
我们感谢你。
首先特别要为今天的敬拜向主献上感谢。
首先特别要为今天的敬拜向主献上感谢。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敬拜时间。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敬拜时间。
求圣灵亲自来预备我们的心。
求圣灵亲自的来预备我们的心。
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与我们同在。
主啊，今天若在我们当中有第一次参加我们主日线上敬拜的朋友，
主啊，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有第一次参加我们主日线上敬拜的朋友，
求主特别来恩待他们，带领他们。
求主特别的来恩待他们，带领他们。
主啊，我们把弟兄姐妹也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我们将弟兄姊妹们也都交在你的手中。
求主带领我们的心。
求主带领我们的心。
也感谢主在新冠疫情下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看顾，
也都感谢主在新冠疫情之下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看顾。
主啊，若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隐而未现的罪，
主啊，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隐而未现的罪，
求圣灵此刻亲自来提醒我们，
求圣灵此刻亲自的来提醒我们，
洁净我们，
洁净我们，
让我们能够及时认罪悔改，
让我们能够及时的认罪悔改。
主啊，我们也把今天的讲员交托在您的手中。
主啊，我们也都将今天的讲员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圣灵亲自与他同在。
求圣灵亲自与他同在。
求主高抹他的口。
求主高抹他的口。
愿他口中所传讲的信息能帮到更多人。
愿他口中所传讲的信息能够帮到更多人。
来认识神，
来认识神。
也求主赐给聆听的人有一颗敞开的心，
也求主赐给聆听的人有一颗敞开的心，
听到并记住主啊你想让我们记住的话语，
听到并记住主啊你想让我们记住的话语。
愿主悦纳我们以上的祈祷，
愿主悦纳我们以上的祈祷。
这样的祷告不配，全靠主的怜悯。
这样的祷告不配，全靠主的怜悯。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身在身在耶稣的爱，
心在心在耶稣的爱。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英国弟兄会的一位弟兄法兰西斯。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英国弟兄会的一位弟兄法兰西斯。
这首写于1875年的诗歌。
这首写于1875年的诗歌。
身在身在耶稣的爱普遍于一般教会。
心在心在耶稣的爱普遍在一般的教会。
歌词的第一节就描述耶稣的爱宽阔无穷。
歌词第一节描述住耶稣的爱宽阔无穷，
就如以弗所书3:18这样写道，
就如以弗所书3:18那里讲到，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这首歌也颂赞耶稣的爱永不改变。
咁呢首诗歌亦都系要颂赞耶稣嘅爱永不改变。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系一样嘅。
下面我们就唱这首《身在身在耶稣的爱》。
下边我哋唱呢首诗歌《心在心在耶稣嘅爱》。
Thank you.
姊妹平安，
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
今日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
让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标记，超越的爱。
今日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标记，超越的爱。
有一位神学家在马太福音的解经书中这样说过。
有一位神学家在马太福音的解经书中这样讲过：
以恶对善属魔鬼，
以恶对善属魔鬼，
以善对善是人性，
以善对善是人性，
以善对恶是神性，
以善对恶是神性。
确实如此，
确实是这样。
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命令我们要爱仇敌。
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中命令我们要爱仇敌，
这是神圣的命令。
这个是神圣的命令。
他命令我们为仇敌祷告，
他命令我们为仇敌祷告，
为逼迫我们的祷告，
为逼迫我们的祷告，
这也是极为神圣的命令。
这个也是极为神圣的命令。
C.S. 路易斯在论到登山宝训时说，
C.S. Lewis 是论到登山宝训的时候这样讲：
如果用喜爱或欣赏这样的词来评价登山宝训时，
如果用喜爱或者欣赏这样的词来评价登山宝训的时候，
我想没有人会喜欢它。
我想是没有人会喜欢它的。
有谁会喜欢被大锤击倒？
有哪个喜欢被大锤来击倒呢？
以致脸伏于地呢？
以致脸伏于地呢？
我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喜欢这段圣经。
我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喜欢这段的圣经。
他能够心平气和，
他能够心平气和，
能够欢喜快乐，
能够欢喜快乐。
再也没有比这属灵境况更令基督徒难堪的了。
再都没有比这个的属灵境况更加令基督徒难堪的。
C.S. Lewis 的话道出了一个对信仰认真的基督徒。
C.S. Lewis 的话道出了一个对信仰认真的基督徒。
他在读登山宝训时的心声。
他在读登山宝训时候的心声。
登山宝训从八福开始。
登山宝训从八福开始。
就用八次的击打叫人不断的谦卑下来，
就用八次的击打叫人不断的谦卑下来。
接下来耶稣的教导就不断的在击打信徒的灵魂。
接着下来耶稣的教导就是不断在击打信徒的灵魂，
叫人质问自己的信仰是否是真心的，
叫人质问自己的信仰是否是真心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篇信息对你和我都是一个挑战。
这篇的信息对你和我都是一个挑战。
我在两年前开始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开始。
我在两年前开始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开始，
按顺序预备我的查经式讲道。
按顺序预备我的查经式讲道。
现在正好排到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的经文。
现在正好是排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的经文。
耶稣一开始就宣讲登山宝训的八福。
耶稣一开始就宣讲登山宝训的八福。
接着就开始论到六个对比。
接着就开始论到六个的对比，
就是关于谋杀 杀奸淫休妻，
就是关于谋杀奸淫休妻，
起誓报复和爱仇敌，
起誓报复和爱仇敌。
今天的经文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是最后一个对比，
今天的经文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是最后一个对比。
论到爱仇敌，
论到爱仇敌，
这是登山宝训一系列对比中的最后一个，
这个是登山宝训一系列对比中最后的一个，
也是整个系列的高峰，
亦都是整个系列的高峰。
爱仇敌是一个关于爱的诫命，
爱仇敌是一个关于爱的诫命。
为什么主耶稣将爱仇敌这个对比放在最后呢？
为什么主耶稣要将这个爱仇敌这个对比放在最后呢？
耶稣在这个对比中特别强调爱，
耶稣在这个对比中特别强调爱，
因为爱在天国的宪章中是占有最高的地位，
因为爱在天国的宪章中是占有最高的地位。
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说，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那里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
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个爱仇敌的命令一开始真是叫人气馁，
这个爱仇敌的命令一开始真是叫人气馁，
但是到了最后第四十八节却是令人鼓舞的，
但是到了最后的四十八节却令人鼓舞。
因为耶稣应许信徒最终要像天父一样完全，
因为耶稣应许信徒最终呢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
我们来看第一点，
我们来看看第一点，
这是一个爱的命令，
这个是一个爱的命令。
第四十三到四十四节，
四十三到四十四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耶稣的这个爱仇敌的命令，
耶稣这个爱仇敌的命令，
对跟随他的门徒来说是一个超越的爱的标准，
对跟随他的门徒来说是一个超越爱的标准，
更是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行动方向，
更加是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行动方向。
主耶稣命令我们要爱仇敌，
主耶稣命令我们要爱仇敌。
当你没有仇敌的时候，
当你没有仇敌的时候，
主耶稣的这个命令是很容易做到的，
主耶稣这个命令是很容易做到的。
可是当你有仇敌的时候，
但是当你有仇敌的时候，
要爱仇敌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爱仇敌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问题就来了，
基督徒是否可以没有仇敌呢？
基督徒是否是可以没有仇敌呢？
主耶稣要我们做这个世界的和平之子，
主耶稣要我们做这个世界的和平之子。
这个世界会有人恨我们吗？
这个世界会有人恨我们吗？
如果我们努力的效法耶稣做和平之子，
如果我们努力的效法耶稣做和平之子，
我们会有仇敌吗？
我们会有仇敌吗？
基督徒是一定会有仇敌的，
基督徒一定会有仇敌的。
因为如果我们顺服主耶稣的命令，
因为如果我们顺服主耶稣的命令，
这个世界一定会恨我们的，
这个世界一定会恨我们。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说，
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那里说，
你们若属世界，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不可能高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我们是不可能高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这个世界既然骂耶稣、恨耶稣、杀害耶稣，
这个世界既然闹耶稣、恨耶稣、杀害耶稣，
我们作为他的门徒，
我们作为他的门徒，
一定会有敌人的，
一定会有敌人的，
一定会有人无故的骂我们，
一定会有人无故的闹我们的，
恨我们，
恨我们的，逼迫我们的。
耶稣命令我们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
耶稣命令我们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没有仇敌，
当我们没有仇敌，
没有人在咒诅和逼迫我们时，
没有人在那里咒诅或者逼迫我们的时候，
这个命令似乎是很容易做到的，
这个命令呢似乎就很容易做得到了。
但是如果我们有仇敌的逼迫，
但是如果我们有仇敌的逼迫，
而且这个仇敌在有系统
统的使我们烦恼时，
而且这个仇敌是在有系统的令到我们烦恼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当我们读到耶稣要我们爱仇敌时，
当我们读到耶稣要我们爱仇敌的时候，
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时，
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时，
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老我根本做不到。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老我根本是做不到的，
除非耶稣基督能够在内部改造我们，
除非耶稣基督能够在内部改造我们，
否则他的教导是人类听过最大的笑话，
否则他的教导是人类听过的最大的笑话。
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这句话在旧约圣经中并没有完整的出现过，
这句话在旧约圣经中并没有完整的出现过，
但是前半部分，
但是前半部分，
当爱你的邻舍，
当爱你的邻舍，
就引自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
就引自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
但是后半部分恨你的仇敌，
但是后半部恨你的仇敌，
并没有明显的在旧约圣经中出现，
并没有明显的在旧约圣经中出现。
这可能是文士和拉比总结了旧约对仇敌的教导而加上去的。
这个可能是文士和拉比总结了旧约对仇敌的教导而加上去的。
仇敌这个词在旧约一共出现了354次，
仇敌这个的词在旧约一共出现了354次。
除了三处经文吩咐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仇敌之外，
除了三处的经文吩咐我们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仇敌之外，
其余的旧约经文对仇敌的态度都是消极的或是敌对的，
其余的旧约经文对仇敌的态度都是消极的或者是敌对的。
因此恨你的仇敌，
因此恨你的仇敌，
可能是文士对旧约经文的关于仇敌的一个摘要，
可能呢是文士对旧约经文的关于仇敌的一个摘要。
从旧约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出，
从旧约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得出，
大多的经文对仇敌的态度是消极的，
大多数的经文对仇敌的态度是消极的。
为什么文士将恨你的仇敌加上去呢？
为什么文士要将恨你的仇敌加上去呢？
我猜想其中一个理由，
我猜想其中一个理由，
文士是根据自己对旧约经文的理解，
文士是根据自己对旧约经文的理解，
他们认为爱邻舍应该局限于以色列同胞，
他们认为爱邻舍应该局限于以色列同胞，
把邻舍扩展到其他人的身上，
将邻舍扩展到其他人身上，
尤其是仇敌的身上，
尤其是仇敌的身上，
他们是受不了的，
他们呢是受不住。
另外文士却忽略了旧约圣经对仇敌仁慈的经文，
另外文士却忽略了旧约圣经对仇敌仁慈的经文，
例如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四到五节，
譬如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四到五节，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路，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路，
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
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驳之下，
不可走开，
不可走开，
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
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驳。
在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在箴言廿五章廿一节，
你的仇敌若饿了，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饭吃，
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
若渴了，
就给他水喝，
就给他水喝。
耶稣在这里用爱仇敌的对比，
耶稣在这里用爱仇敌的对比
来纠正文士错误的解经，
来纠正文士错误的解经。
耶稣命令门徒要爱仇敌，
耶稣命令门徒要爱仇敌，
这是对旧约关于爱的超越的命令，
这个是对旧约关于爱的超越的命令，
在本质上并不与旧约经文相违背，
在本质上并不与旧约圣经相违背，
因为从旧约的圣经教导来看，
因为从旧约的圣经的教导来看，
爱邻舍并没有将仇敌排除在外，
爱邻舍并没有将仇敌排除在外的，
就是要爱周围一切有需要的人，
就是要爱周围一切有需要的人。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要爱你的邻舍，
要爱你的邻舍，
是应该包括爱仇敌在内的，
是应该包括爱仇敌在内的。
登山宝训令人感到痛苦和绝望，
登山宝训令人感到痛苦和绝望，
主耶稣的宣告就是要我们意识到，
主耶稣的宣告就是要我们意识到，
我们不可能爱我们的仇敌，
我们不可能爱我们的仇敌，
我们不能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
我们不能够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
我们没有办法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敌人，
我们没有办法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敌人，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登山宝训所宣告的要求，
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登山宝训 所宣告的要求。
登山宝训使每一个立志要遵行耶稣旨意的人产生了绝望。
登山宝训使到每一个立志要遵行耶稣旨意的人产生绝望。
主耶稣正是要我们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
主耶稣正是要我们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
才会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才会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才会接着接受圣灵而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才会有藉着接受圣灵而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只有在圣灵里面的重生，
只有在圣灵里面的重生，
才会使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
才会使到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
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
为仇恨我们的人做善事，
为仇恨我们的人做善事。
因此结合旧约的经文，
因此呢结合旧约的经文，
我们看出五章四十四节，
我们看出五章四十四节，
爱仇敌是耶稣给门徒一个更高的要求，
爱仇敌是耶稣给门徒一个更高的要求，
要求门徒更多的向前迈一步，
要求门徒更多的向前迈进，
因为门徒是天国的子民，
因为门徒是天国的子民，
他们已经经历到神赦罪的恩典，
他们已经经历到神赦罪的恩典，
他们已经与神和好，
他们已经与神和好，
他们是属神的儿女，
他们是属神的儿女，
他们有神的属性，
他们有属神的属性，
以致他们可以超越犹太人爱邻舍的态度，
以致他们可以超越犹太人爱邻舍的态度，
并且可以因着有神的属性来以善胜恶，
并且可以因着有神的属性来以善胜恶，
来爱仇敌，
来爱仇敌。
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做到，
虽然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做到，
但是主耶稣做到了，
但是主耶稣做到了，
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榜样，
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的榜样。
我们再看第四十五节，
我们再看四十五节，
就是爱的榜样，
就是爱的榜样。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说，
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说，
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两点，
这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门徒有神的属性，
第一点就是门徒有神的属性，
能够爱仇敌为逼迫者祷告，
能够爱仇敌为逼迫者祷告，
这样以善胜恶的行为，
这样以善胜恶的行为，
是天父的儿子应有的行为，
是天父的儿子应有的行为。
借此门徒就能够反映出天父爱世人的心肠，
借此门徒就能够反映出天父爱世人的心肠。
天父的儿子是指人相信耶稣之后，
天父的儿子呢是指到人相信耶稣之后
就有了神的属性，
就有了神的属性，
就可以分享天父的品格，
就可以分享天父的品格。
当门徒爱仇敌并为仇敌祷告的时候，
当门徒爱仇敌并为仇敌祷告的时候，
他们所显出的爱就像天父的爱一样，
他们所显出的爱就好像天父的爱一样。
这样门徒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出神的品格，
这样门徒就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彰显出神的品格。
这是门徒应当以此为竭力追求的目标，
这个是门徒应当以此为竭力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说门徒要爱他们的仇敌？
为什么说门徒要爱他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他们的祷告，
为那个逼迫他们的祷告。
这样门徒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呢？
这样门徒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呢？
原因就是四十五节下半节给出了答案，
原因就是在四十五节的下半节给出了答案。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这里耶稣以具体的行动来描述神爱人的本性，
这里耶稣以具体的行动来描述神爱人的本性，
就是他供给好人和歹人，
就是他供给好人和歹人，
给义人和不义的人，
给义人和不义的人。
降雨和日头的临到，
降雨和日头的临到，
是指神一般恩典的普及性，
是指到神一般恩典的普及性，
带出神的爱和恩典如何的临到所有的人，
带出神的爱和恩典是怎样临到所有的人。
门徒如果能够这样行，
门徒如果能够这样行，
就会更加的像神，
就会更加的像神，
更加有神的属性，
更加有神的属性。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不论是好人还是歹人，
不论是好人还是歹人，
不论是接待神还是拒绝神的人，
不论是接待神或者拒绝神的人，
他都会得享神所赐的阳光和雨水，
他都会得享神所赐的阳光和雨水。
这是神普遍的恩典， 面，
这个是神普遍的恩典。
门徒是神的儿子，
门徒是神的儿子，
就必像神一样，
就必像神一样，
就必须反映出神的品格，
就必须反映出神的品格。
就如一位神学家所说的，
就如一位神学家所讲的，
以恶对善是魔鬼，
以恶对善是魔鬼，
以善对善是人性，
以善对善是人性，
以善对恶是神性，
以善对恶是神性。
我们看第二点，耶稣成为门徒的榜样。
我们看第二点，耶稣成为门徒的榜样。
主耶稣不仅仅教导门徒天国的伦理，
主耶稣不仅仅是教导门徒天国的伦理，
他更是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他更加是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主耶稣要我们效法的榜样不是一个好人，
主耶稣要我们效法的榜样不是一个好人，
也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也都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主耶稣要我们效法的榜样是他自己，
主耶稣要我们效法的榜样是他自己。
当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时，
当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的时候，
耶稣就命令跟随他的门徒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耶稣就命令跟随他的门徒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神就会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实际生活上，
神就会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实际生活上，
给我们有足够的机会，
会给我们有足够的机会，
去证明我们是否像他一样的完全，
去证明我们是否好像他一样的完全。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
作为主的门徒，
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就是要立志遵行主耶稣的新命令，
我们就是要立志遵行主耶稣的新命令。
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
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我们主的命令是要彼此相爱，
我们主的命令是要彼此相爱，
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
就好像上帝爱我们一样。
上帝的爱不像父亲或母亲的爱，
上帝的爱不是好像父亲或者母亲的爱，
而单单是他自己的爱，
而单单是他自己的爱。
就如罗马书5章8节说，
就好像罗马书5章8节那里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是上帝的仇敌的时候，
我们是上帝的仇敌的时候，
上帝的爱是如何向我们显明的呢？
上帝的爱是怎样向我们显明呢？
是借着他为罪人在十字架上付出生命而彰显出来的，
是借着他为罪人在十字架上付出生命而彰显出来的。
耶稣告诉我们要像上帝爱我们一样爱我们的同胞，
耶稣告诉我们要好像上帝爱我们一样爱我们的同胞。
上帝已经借着耶稣为我们设立了榜样，
上帝已经借着耶稣为我们设立了榜样。
作为耶稣的门徒，
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以上帝对别人的关心为己任，
我们要以上帝对别人的关心为己任，
向他人展示上帝的爱，
向他人展示上帝的爱。
上帝就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给予我们充足的机会，
上帝就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给予我们充足的机会，
以证明我们可以在爱里完全的，
以证明我们是可以在爱里面完全，
就像天父是完全的一样，
就好像天父是完全一样。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我愿意活出这样的爱吗？
你我愿意活出这样的爱吗？
主耶稣在接下来的46到47节，
主耶稣在接下来的46到47节，
就像门徒提出了爱的挑战，
就向门徒提出了爱的挑战。
46到47节说，
46到47节那里说，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
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比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这两节经文向门徒提出挑战，
这两节的经文向门徒提出了挑战，
挑战门徒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神的属性，
挑战门徒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活出神的属性。
如果神的爱不是选择性的，而是普及性的，
如果神的爱不是选择性的，然而是普及性的，
那么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也当如此行。
这样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也都要这样行，
这是天国的临到，
这个是天国的临到。
同时也要求门徒在天国的伦理上要有改 改变和提升。
同时呢，也都要求门徒要在天国的伦理上要有改变和提升的。
如果门徒只爱那些爱他们的人，
如果门徒只爱那些爱他们的人，
只问弟兄的安，
只问弟兄的安，
他们就和税吏与外邦人毫无分别。
他们就和税吏和外邦人毫无分别。
因为这些人对待别人是有条件的。
因为这些人对待别人是有条件的。
天国的伦理要求门徒无条件的对待别人。
天国的伦理呢，是要求门徒无条件的对待别人。
以前门徒和世人是一样的。
以前门徒和世人是一样的。
他们的爱是有限的。
他们的爱是有限的。
如今作为天国的子民。
如今呢，作为天国的子民。
门徒要活出神的属性。
门徒要活出神的属性。
要活出无限的爱。
要活出无限的爱。
耶稣在45到46节。
耶稣在45到46节那里说。
就提出税吏和外邦人两个例子。
就提出了税吏和外邦人的两个例子了。
来向门徒发出挑战。
来向门徒发出挑战。
耶稣时代的税吏是为罗马政府收税的。
耶稣时代的税吏呢，是为罗马政府收税的。
他们依靠罗马的政权。
他们依靠罗马的政权。
剥削和欺压犹太人。
剥削和欺压犹太人。
因此这些税吏被犹太人加倍的轻视和厌恶。
因此呢，呢啲嘅税吏被犹太人加倍嘅轻视同埋厌恶嘅。
耶稣在这里用这些最令犹太人轻视的税吏作为一个例子。
耶稣喺呢一度呢，就用呢一啲最令犹太人轻视嘅税吏作为例子，
以此来挑战门徒，
以此嚟挑战门徒。
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
如果你哋只系爱嗰啲爱你哋嘅人，
你们作为神的儿子，
你哋作为神嘅儿子，
有什么特别的攻击呢？
有乜嘢特别嘅攻击呢？
你们作为天国的子民，
你哋作为天国嘅子民，
和这些令人厌恶的税吏又有什么区别呢？
同呢啲令人厌恶嘅税吏又有啲咩嘅区别呢？
这些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呢啲嘅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接着耶稣又使用了外邦人的例子。
接着耶稣又使用了外邦人的例子。
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里，
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里边，
他们被认为是异教徒，
他们被认为是异教徒，
是拜偶像的，
是拜偶像的，
是不洁净的，
是不洁净的，
也是被犹太人所轻视的，
也都是被犹太人所轻视的。
所以耶稣就列举了外邦人的例子来挑战门徒说，
所以耶稣就列举了外邦人的例子挑战门徒说，
如果作为门徒只向你们的弟兄请安，
如果作为门徒只向你们的弟兄请安，
你们比别人有什么好处吗？
你们比别人有什么好处吗？
这些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这些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耶稣举出的这两个例子，
耶稣举出了这两个例子，
主要的目的就是向门徒发出挑战。
主要的目的就是向门徒发出挑战。
堕落的人类并非不能够爱人，
堕落的人类并非不能够爱人，
非基督徒也能够有真挚的爱，
非基督徒也都能够有真挚的爱，
例如父母的爱，
譬如父母的爱，
兄弟的爱，
兄弟的爱，
朋友的爱等等，
朋友的爱等等。
但是人类堕落后所能行出的爱，
但是人类堕落之后所能够行出的爱，
即使是最高尚最尊贵最纯洁的爱，
即使是最高尚最尊贵最纯洁的爱，
都会被人的自我中心所污染，
都会被人的自我中心所污染的，
并没有完全无私的爱，
并没有完全无私的爱。
因此耶稣就向门徒发出挑战，
因此耶稣就向门徒发出挑战。
你们作为我的门徒，
你们作为我的门徒，
你们所行的爱，
你们所行的爱，
若只是与世人一样，
如果只是跟世人一样，
这样作为神的儿女所活出的爱是不够的，
这样作为神的儿女所活出的爱是不够的。
因此耶稣挑战门徒，
因此耶稣挑战门徒，
也在挑战我们，
也都是挑战我们，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必须在品格上活出超越世人的爱，
必须在品格上活出超越世人的爱，
我们必须显出神的品格，
我们必须显出神的品格，
这样的爱正是从神而来的爱，
这样的爱正是从神而来的爱。
中马田牧师这样说，
中马田牧师这样说，
世上有许多不是基督徒的人，
世上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
他们道德高尚，
他们道德高尚，
言出必行，
言出必行，
忠诚信实，
忠诚信实，
他们光明正大，
他们光明正大。
你和我作为基督徒待人没有不公之处，
你和我作为基督徒待人没有不公之处，
也活出这样的品格，
也都活出这样的品格。
但是世上很多不是基督 徒的，他们也这样宣称。
但是世上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都这样宣称，
也活出这样的品格，
也活出这样的品格。
但是这些人公然反对基督教，
但是这些人公然反对基督教，
他们对圣经嗤之以鼻，
他们对圣经嗤之以鼻。
可是不可否认，
但是不可以否认，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活出的确确实实是正直诚实品德高尚的生活，
他们当中的人活出的确确实实是正直诚实品德高尚的生活。
因此耶稣基督借着要爱仇敌这个命令，
因此耶稣基督藉着要爱仇敌这个命令，
就为跟随他的门徒做了一个定义，
就为跟随他的门徒做了一个定义，
就是他们是天国的子民，
就是他们是天国的子民，
他们有神的属性，
他们有神的属性，
他们可以做普通人不能做的，
他们可以做普通人不能够做的，
他们要在普通人好的品格上要有超越，
他们要在普通人好的品格上要有超越，
要多走一步，
要多走一步。
耶稣当时是借着税吏和外邦人这两个例子，
耶稣当时是藉着税吏和外邦人这两个的例子，
在挑战跟随他的门徒，
是挑战跟随他的门徒。
他依然借着今天的信息在挑战你和我，
他依然藉着今天的信息在挑战你和我，
在你和我的爱里愿不愿意多走一步呢？
在你和我的爱里面愿不愿意多走一步呢？
愿不愿意有那更超越的一步呢？
愿不愿意有那个更超越的一步呢？
在你和我的爱里有没有除了世人公认的好品格之外，还有唯独耶稣才有的品格呢？
在你和我的爱里面有没有除了和世人公认的好品格之外，还有唯独主耶稣才有的品格呢？
你和我对别人的爱，
你和我对别人的爱，
有没有从主耶稣而来的舍己的爱呢？
有没有从主耶稣而来的舍己的爱呢？
这种爱是你和我在未信之前从来没有的，
这种的爱是你和我在未信主之前从来没有的，
也从来没有想过的呢，
也都从来没有想过要的呢？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和我的爱里没有那超越的成分，
如果你和我的爱里面没有那份超越的成分，
如果你和我只爱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
如果你和我只是爱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
如果你和我只爱那些善待我们的人，
如果你和我只是爱那些善待我们的人，
如果你和我没有愿意耶稣所要求的多走一步的爱，
如果你和我没有愿意耶稣所要求的走多一步的爱，
也许你和我跟税吏和外邦人是没有分别的，
也许你和我呢就跟税吏和外邦人就没什么分别了，
也许你和我根本不是基督徒，
或者你和我根本就不是基督徒。
弟兄姊妹请你留意，
弟兄姊妹请你留意，
我不是说你和我必须表现出神的爱到达一个完全的地步，
我不是说你和我必须要表现神的爱到达了一个完全的地步，
而是要反问你和我到底有没有这进一步的爱的成分，
原来是说要反问你和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进一步的爱的成分，
反问你和我到底有没有一颗愿意活出进一步爱的这个态度，
反问你和我到底有没有一颗愿意活出进一步的爱的态度。
当你和我有这颗愿意的心，
当你和我有这个愿意的心，
当你和我感到活不出来的时候，
当你和我感到活不出来的时候，
你和我是否愿意到主耶稣面前向主呼求，
你和我是否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主呼求，
主啊我愿意爱我的仇敌，
主啊我愿意爱我的仇敌，
可是我没有力量去行出来，
但是我没有力量去行出来，
主啊我愿意，
主啊我愿意，
求你帮助我的无能，
求你帮助我的无能。
这是主对你和我的呼召，
这个是主对你和我的呼召，
也是主对于你和我的命令，
也都是主对你和对于我的命令。
你和我愿意顺服吗？
你和我愿意顺服吗？
你和我愿意多走一步吗？
你和我愿意多走一步吗？
我们再看第四十八节，
我们再看四十八节，
这是一个爱的完全，
这个是一个爱的完全。
五章四十八节说，
五章四十八节那里说，
所以你们要完全，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这是爱仇敌这个对比的一个总结，
这个是爱仇敌这个的对比的一个的总结，
也是全部六个对比的总结，
也都是全部六个的对比的总结。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马太福音的重点在于强调完全，
这里我们不难看得出马太福音的重点是在于强调完全。
完全这个希腊文有以下两个意义， 义。
完全这个希列文有以下两个的意义的。
第一是道德上的完美。
第一是道德上的完美。
第二是道德上的成熟。
第二是道德上的成熟。
天父的完全是指神在属性上的完美。
天父的完全是指到神属性上的完美。
没有瑕疵，一无所缺。
没有瑕疵，一无所缺。
由于这里是以天父为榜样和标准。
由于这里是以天父为榜样和标准。
因此这个完全是主耶稣在天国的道德上对门徒的要求。
因此这个的完全是主耶稣在天国的道德上对门徒的要求。
在解释这节经文之前，
在解释这节经文之前，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的问题。
在我的自我认识里面，
在我的自我认识里面，
我是个好人吗？
我是一个好人吗？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以赛亚书64:6说，
以赛亚书64:6说，
我们都如不洁净的人，
我们都如不洁净的人，
所行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所行的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
基督徒的完全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基督徒的完全呢，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终极目标就是耶稣。
这个过程的终极目标就是耶稣。
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
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
我们向前所有看到的只有耶稣。
我们向前所有看到的只有耶稣。
除了耶稣以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除了耶稣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这样，当一个基督徒看待自己时，
这样，当一个基督徒看待自己的时候，
他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
他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
他只会说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他只会说是耶稣呢在他的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
从登山宝训的开始到结束，
从登山宝训的开始到结束，
主耶稣的陈述包含了整个的属灵生活。
主耶稣的陈述包含了整个的属灵生活。
在5:29-30中，
在5:29-30中，
主耶稣描绘了一个天国子民残废的生活。
主耶稣描绘了一个天国子民残废的生活。
但是在第48节，
但是在48节，
他描绘了信徒最后圆满的圣洁生活。
他描绘了信徒最后圆满的圣洁生活。
圣洁意味着我们的性情与上帝的律法之间完美的平衡。
圣洁意味着我们的性情同上帝律法之间的完美平衡。
残废的生活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开始的特征。
残废的生活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开始的特征。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特征，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特征，
那么我们是否接受圣灵就值得怀疑了。
这样我们是否接受圣灵就值得怀疑了。
基督徒必须以残缺破碎的灵魂来开始在上帝里面的生命。
基督徒必须是以一个残缺破碎的灵魂来开始在上帝里面的生命。
这种新生命，
这种新生命
就像钟摆的摆动，
就像钟摆的摆动，
使信徒活出与世界截然相反的生命，
使信徒活出了与世界截然相反的生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
主耶稣首先向门徒颁布了爱的命令。
主耶稣首先向门徒颁布了爱的命令，
要门徒爱他们的仇敌，
要门徒爱他们的仇敌，
为逼迫他们的祷告，
为逼迫他们的祷告。
接着主耶稣为门徒设立了爱的榜样。
接着主耶稣为门徒设立了爱的榜样，
就是要效法神自己，
就是要效法神自己。
接着主耶稣向门徒提出了爱的挑战。
接着主耶稣向门徒提出了爱的挑战，
要门徒和这个世界的标准不一样，
要门徒和这个世界的标准不一样，
要做出进一步的爱，
要做出进一步的爱。
最后主耶稣给门徒带出了应许和盼望。
最后主耶稣带给门徒应许和盼望。
这就是爱的完全，
这个就是爱的完全。
你们要完全，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生活在两个国度当中的，
我们是生活在两个的国度当中。
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是如此的缺乏耐心，
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如此的缺乏耐心。
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之后，
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之后，
我们就有了从圣灵而来的新生命，
我们就有从圣灵而来的新生命。
这个新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必要的限制，
这个新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些必要的限制，
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
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会有残疾的事件发生，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残疾的事件发生。
我们就会竭尽全力为这个新生命努力地为上帝工作，
我们就会竭尽全力为这个新生命而努力做上帝的工作。
基督徒是同时生活在两个国度，
基督徒是同时生活在这两个的国度。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时钟的钟摆，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时钟的钟摆，
在这个世界左右摆动，
在这个世界左右摆动。
钟摆一开始并不是均匀的摆动，
钟摆一开始并不是均匀的摆动。
基督徒的生命一开始是从一个巨大的摆动开始的，
基督徒的生命 一开始是从一个巨大的摆动开始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不知不觉又到了另一个极端，
然后你就会发现不知不觉又到另一个的极端，
这样反复一段时间之后，
这样反复一段时间之后
才开始恢复到正常的平衡，
才开始恢复到正确的平衡。
在这个平衡的过程中，
在这个平衡的过程中
是圣灵在工作，
是圣灵在工作，
就是说圣灵带着上帝的恩典，
就是说圣灵带着上帝的恩典
来支撑我们左右摆动的生活，
来支撑我们左右摆动的生活。
因此基督徒在两个世界平衡中生活，
因此基督徒在两个世界中平衡生活，
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典，
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典。
正如使徒保罗所说，
正如使徒保罗所说，
我不废掉神的恩，
我不废掉神的恩，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
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在成圣的过程中有挣扎，
在成圣的过程中有挣扎，
也有痛苦，
也都有痛苦。
这些挣扎和痛苦正说明我们心里渴望顺服你的命令，
这些挣扎和痛苦正是说明我们心里面渴望顺服你的命令。
因为有痛苦就证明我们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与老我征战，
因为有痛就证明了我们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与老我征战。
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应许和盼望，
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应许和盼望，
就是你要我们要完全，
就是你要我们要完全，
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求天父怜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求天父怜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赐给我们有力量，
赐给我们有力量，
赐给我们有信心，
也赐给我们有信心，
让我们效法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榜样，
让我们效法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榜样，
顺服主耶稣的命令，
顺服主耶稣的命令，
爱我们的仇敌，
爱我们的仇敌，
为逼迫我们的祷告，
为逼迫我们的祷告。
在这个顺服的过程中，
在这个顺服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
我们就会越来越似我们的主，
就可以被称为天父的儿子，
就可以被称为天父的儿子。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前一起诵读使徒信经，前一仔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一同领受祝福。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和华